这里是远见电台在台湾为您录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无论您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今天的主题是可以回去的原乡。原乡究竟是什么呢？那在字典当中，原乡是指祖先未曾迁移前所居住的地方，而在现实当中，原乡它或许是你某个孤独的瞬间，或许是你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悲凉，也或许是你坐在摇椅上回忆母亲的温度，更或许是你游走一遭后转身重拾的梦想。有多少人一生都未曾走出他的怀抱，有多少人走出后又回来，发现人生最美的风景不过是年少时家里墙壁上树叶摇曳的光影，只是年少时你未曾发觉，也不曾留意。但又有多少人肯一生守在原乡，守在父辈的身旁呢？偌大的世界，如果你不曾流浪，老来是否会忧伤？是否会觉得人生有所辜负呢？这几乎是每一个人一生的课题。达官显贵，平头百姓大多如此。我们用一代又一代人重复的故事在演绎上天安排好的剧本，偶尔你可能会有自选动作，但终究很难演出剧本规定的情境之外。在全世界很多大城市虹吸般的吸引年轻人前往，他们中的少数人成就了梦想，而另外一些人会选择离开。多年之后，无论你是衣锦还乡还是怎样，原乡都是你无法绕过的山岗。你可曾想过将他们和你连接得更加紧密一些？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台湾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看到了一本赠予的杂志，叫《一本大溪》。虽然我不曾生活在那里，也只是去过两次那里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然而这本杂志却令我感同身受。它并不厚重的开本，朴素的文本和插图，让我在几千公里外的他乡已有了一种回到原乡的冲动。于是按图索骥，我来到了位于台湾桃园的大溪，来到了一个完全开放式的自然生态博物馆。应该说，台湾的在地的文旅资源的开发特别的用心，每一处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无论观点怎样，大多会被善加利用，成为人文的景点，服务于当地的民众，带来可观的旅游的收益。台湾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样，年轻人多半是在台北等大城市打拼，而借助于大溪这样的文旅项目的开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他们的原乡，无论是开咖啡店、创意小店等，实现人生的梦想和原乡的有机的融合。当然，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跟你我并无二致，无论客流量还是单位时间的收入，或者都不及台北等大城市。但是文化的特色与在地的情感的串联带来的一种新的商业文明的化学反应已经在起作用，只是呢还需要时间和耐心。我在台湾大溪的木艺生态博物馆即将展开这样一段对话，与我对话的是大溪艺史馆的讲解员蔡慧茹老师。我想在这段对话当中，对于身在大陆或者任何地方的你来讲，面对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都会有所收获。
然后当他到这里来开垦的时候，那因为要盖大宅邸，所以他必须要很多的匠师，盖房子的匠师，做家具的匠师，所以他从唐山就请了很多师傅来了。
唐山，河北的唐山。
应该是福建那边。
福建。
我们现在讲了，指大陆唐山，唐山客大概就是福建那一带。
哦，是福建的唐山，我一直以为是北京附近的那个唐山。
没有，就是那边的唐山客。然后他们来这里就帮忙，里面有家族，他们盖了宅邸，然后做了木家具。那因为我们这里的气候跟湿度非常适合我们的漆器发展，就木头的漆器发展，所以当他完工之后呢，这个一些师傅就留在这里就定居了。然后沿着我们的河运两侧，就是我们的 渡船头两边就盖了房子，然后在这边就开盘授课。那也因此这样子就让我们大溪的牧业就一定江山，就在这里就蓬勃发展了。对，那像这一个漂流木的话就是块木
啊，这就是块木。
其实块木它各地都有、
哦、
但是为什么台湾的品质最好、
嗯、
因为台湾的块木在高山、
嗯、
然后他们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大的特别慢，生长速度特别慢、
嗯、
那特别慢它的那个年轮的密度就特别密、
哦、
所以它的质就更好。对，所以后来日本人来统治我们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也是看上了我们台湾的块木、
哦、
块木群。所以像雷门那边的那个、
嗯、
那两根大柱子也是从台湾这边运过去的、
哦、
对。
日本没有块木吗？
有、
哦、
但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好。
明白。
那然后你刚刚开门进来的时候，你不是有看听闻到那个香气？
嗯，
那像我们这些窗好门、
嗯、
这都是台湾块去做成的、
哦、
那台湾块的油脂很厚，所以它在开拉的时候那个油脂就会散发出来，就会非常香。
对，所以我进来的时候就是这儿，就是这样是也保持了日本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就是进门一定要脱鞋，因为这个建筑本身就是日本
人。对，这因为这个建筑物早期日本人来这里盖这个建筑物是他是给日本的单身警察住的。
单身警察？
对。
哦，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是吧？
对对对，它是两个双拼的。
嗯，
对啊，那他就是给单身的警察住在这里。
就是这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房间。
照正理常来讲啊。
嗯、
房间是指这里的，然后这里是他们的类似像客厅、教育厅、
哦。
对，那当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实在是无可考究说当时住了多少警察在这里。
嗯、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当时在这里是单身警察的住所。
哦，
对对对对对，嘿。
哦，这个也是当时留下来的块木吗？就
还是
后
来
砌的？
楠木。
啊，这是楠木。
哎，对，那这个是我们大溪神桌的一个代表。
嗯、
对，早期的神桌。如果讲到全台湾北部的话，想要做神桌一定都是来大溪找。
嗯，
其实当然大溪一开始是做嫁妆路。
嗯，
嫁妆比如柜子啊、椅子啦、啊、
我以为都是那种樟木做的呢。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哦、因为樟木感觉好像更防虫啊什么一些，因为台湾
樟木
比较潮、
这样讲好了、
嗯、
台湾的神桌、
嗯、
我们这里以我们大溪来讲，神桌多半是用萧楠木去做的。
楠木，
因为对楠木它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嗯，
然后所以在我们大溪这边来讲，我们就觉得像楠木它是有一个神之木啊、
哦、
对，所以我们就会特别的喜欢用像楠木来做神桌，
嗯，
供奉神明这样子、嗯、对。那像块木的话多半我们会是拿来做门窗梁啊、
嗯嗯、
好，但是如果有好的像这一个我们也是用台湾块去做的。
哦，
这个柜子，整个柜子也是台湾块去做的、
嗯，
对，所以它用途还稍微会广一点。
嗯，
对。那像你刚刚讲的樟木，除了说山上的樟，我们是拿来取樟脑油之外，
嗯，
然后我们有的现在目前的樟木，就是后期不采樟脑的时候，这些樟木我们是都拿来做雕刻用的。
哦、
对，因为樟木的质比较软、
嗯，
所以它比较好刻。
嗯，
对，我们就用樟木来刻。
嗯，
对。
这个建筑到今年大概有多久了？
大家这个是民国三十年的时候完成的，其实八十八年了，
1941年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日本人还没有退出台湾，
还没。
对对对。那这个变成博物馆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呢？
我们这一个博物馆大概三年多吧。
哦，也刚三年多的时间。
嗯、对，三年而已。
这个里边是也是一个房间、
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这样子就是一户、
哦、
那因为变成我们的展馆、
嗯、
所以我们就把它
打
通了、
嗯、
打通了，对对对，变成一个我们、啊、
那它过去应该不是很隔音吧，你看离的就是木头隔的，
当然隔音不是很好、
哦、
隔旁边敲一敲不就可以听到了，
对
对
对，
早期都是这样子啊，我们虽然没有住过日式的房子，但我们很多的游客有住过这种日式的那种房子、
嗯、
房屋、
嗯、
他们就说隔音效果真的不好，对，就是在这里答案哈，隔壁都可以听得到。
哦、
然后我们就他当时的人，他们说，如果你北部的这一扇窗户坏了、
嗯，
你去南部再拿一扇回来，它一样可以装得下来，就代表他们日本人在盖房子是，会有一定的规格、
哦，非常标准，
非常标准的一个规格。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这边是
这边都是我们大溪在地的木艺匠师、
哦，
嗯，对。
是不是他们很多的工艺还是受到了当时日本日据时期的一些影响？
我们还有清朝时期的
哦，更早
的对，可能清朝的，然后一直延下来的，然后到日据时期的，然后一直到现代的，然后再就更年轻的，好，这是 一路这样脉络传承下来的，对，然后就这边有做一个介绍。
现在这边的一些木艺的制作的产品也是在销售是吧？也是在
有有有还是有销售啊，对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注入一些新的心血，进来，可能保有传统的工法，但是会把一些新的创意带进来，比如说这两张椅子，好，就开始以人体工学来做设计。
对，这个就蛮有这个有纹理了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以前我们那种长板凳，你看坐起来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板凳，那不是那么样的舒适，你也没办法坐很久。
对
对。那这边的话，我们这个板凳是改良过后的，然后它就有一个幅度，就是让你坐起来是舒服的，而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建筑。
其实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神轿。
哦，就是摆各种神明用的一种轿。
对，但是这个比较特别，是因为当时我们开幕的时候，我们是让游客现场 DIY，DIY，DIY，
未于做，
没有啦，这个给神明，你要进去也进不去啊。
是啊，
但是我们是在做 DIY，就是让游客体验榫卯，就是我们这里这个神轿组合起来是不花一根钉子的。
哦，它完全是就是
完全
像积木一样，
像积木一样拼起来的。
这也是传统工艺吗？
这是传统工艺啊。对呀、啊，这是传统工艺啊。
这幅字，
所以我们就对，这是我们尤丽海老师的题的一首诗，但写的不是他啦，就是他自己题，他自己，因为他这首诗就是他自己在当学徒的一个写照。那尤丽海老师的话，他下我们大概月底在我们的武德殿，他有一个个展。他是我们的国家新传奖的得主，连续三年的得主，那所以我们就邀他在这里就开了个，他也是我们大溪当地人。那这首诗里面写了南亚山峦，南亚是我们大溪的旧名，好，他说南亚山峦春雨漫，就是春天的时候雨很浓很多，好，东升曙光照夏芒，他说太阳升起了，太阳，那夏天的时候他们都要帮农忙，因为早期我们在学徒制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要帮忙师傅家做那些庄稼，带小孩，这些打扫进退的事情他们都得要学习，对。然后秋稼科木生传艺，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嫁妆买最多了嘛，嫁娶最多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忙了，忙着干嘛，做这些家具，那所以就会很多敲木头的声音啊，好，用声音去传授你的记忆，你在敲就是在学习嘛，哈。然后睡冬雪子读书寒，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因为过了冬至之后就没有真的就没有人订了，因为过年过了，好，然后他们认识这个时间是他们最闲的时候，可是他没有闲下来，这段时间他都是在干什么，自我进修，因为我们在讲做学徒就是没有办法去读书，家境不够好，所以他们才要有，但是他们凭了自己的毅力，当别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来读书，增进自己的知识，所以他就用这首诗来写照他当木艺的这一个心情的写照。
这也是他个人写的，
他个人写的。
哇，那他的字很漂亮。
对对对，有厉害老师，没有，字不是他写，诗是他写，字是请他。我们请另外一位老师帮我们提的，
但是其实还是写的，
对对，
很有意境，
很有意境，对对对，就是我们当我们这样解释完后，你就觉得哎，他们那种学徒的生涯就非常的清楚跟明白。那我们就欢迎说，哎，如果你还有在月底还有在我们台湾的话，其实你可以来看我们的展，对啊，蛮值得一看的，
是是是，
对对对。
这就像是一个阳台一样吗？这边
啊，其实他们这个就是内阳台嘛。
内阳台，
他们日本人就会有一个走廊，
哎，
我们叫室内的走廊。对，
这两边也是后来打通的吧？原来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两户。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就在两户。然后这个木平台还是后面才增设的。之前是类似像庭园一样。它是没有这个木平台，那因为我们变展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无障碍的空间，所以我们才又加设这个木平台起来的，对，但是这个结构是原来就拥有的结构，对。
那现在这个博物馆刚开了有三年，那也不收门票，怎么维持它的运营呢？
之后会有，之后会有。我们现在刚开始是因为我们希望借由 免费的一个宣传、
嗯、
让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墓意、
嗯、
然后进而认识这个地方、
嗯、
那因为你要永续的经营、
嗯、
真的有些现实的层面就是必须还是要有点经费，所以我们可能之后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对对对对，那目前的话、
嗯、
因为目前我们有文化局、
嗯，
对，这件事是属于文化局，是国家的博物馆、
嗯嗯、
所以还有一点点经费、嗯、对。
那您现在属于是义工呢还是专职在这工作？
我们是服务员
啊，服务员，
对对对，主管的服务员、
哦、
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台湾对于一些这个在地的一些文创的一些挖掘做的还是蛮好的。
对对对，
其实像这本大西，一本大西，这个
大西，
我来大西这是第二次了、
哦、真的。
我上次来只是去了大西的那边，就那个老街、
哦、
然后大西林寝啊、
哦、
然后慈湖 啊等等的地方，但是就不知道这里、
哦、
其实离得很近、哦、但这次是因为我看着这
本
杂志
本大西
我才来的。
那你在哪里看到了这
个？这个是在大学的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里边、
哦、
对、
哦、对，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去做，希望大家来了之后再继续去做这样的推广，主要是也要推广我们大溪的墓艺、
嗯、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传统的产业还是不能有断层、
嗯、
我们希望还是延续下来、
嗯、
对，也是时代在进步很快，但是该有的工序还是要保有。
嗯，
嗯，对，
这个地板也是原来的吗？
不是，
应该是感觉像后来
之前他们是榻榻米、
哦、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因为我们在讲木质的东西八十几年了，难免就是还是会有点嘛。我们是修旧如旧，像这些木头可以用了、
嗯、
我们一定继续沿用、
嗯、
那真的毁损不堪的我们还是换新的、
嗯、
那格局都是照原本旧的格局，连那样墙我们都是用照旧、
哦、这个是
旧的方法去把它回
补起来的。这个等于是原来是坏掉了，
现在对啊，
然后他把它用玻璃
框
起来，
我们把它框
起
来。
OK， 这个蛮
有意思，所以你现在看得到早期就是用竹编、
哦、里边是竹子编，然后 用泥巴糊的。
对对 对， 对、
哦、这就是日本的一些建筑的构造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哦、那难怪它不
把这些原来的东西还是把它保留下来。
难怪不隔音啊，这么薄怎么可能会隔音呢？是不是因此就是我们觉得台湾人跟大陆人的很大的区别是大家说话都比较小声，是因为环境比较小，然后会担心彼此会打扰到
别人呢、
哦、
对，应该也是。
嗯，
对，那像这是日式的房子、
嗯、
如果你有到李腾邦、
嗯、
李腾邦的话它是一个客家的宅邸，
对，
然后它是一个我们如果以当时来讲150几年来讲那就是豪宅、
嗯、
那它整个建筑的架构就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
哦、
对，就可以到李腾邦去看一看、
嗯、它是从大陆福建那边过来的。
对，韶安、
哦、
韶安、
哦、我今天在您这儿学到一样，就是原来我一直以为台湾的电视剧里边有叫一把青，对吧？
对，
那个当时说那唐山过来的一个什么什么人，就是唐山，那应该
是你们以为
是北京旁边的河北。
我们这指的从我们在以前讲台湾海峡叫黑水沟，
哎，对，
只要从黑水沟过来的，我们都称为唐
山人。
唐山人，
哦，那我这也属于
唐山。
那个唐也是
唐，
也是
唐朝的唐。
哦，那是一样的名字，
山
是山，
山
峦的
山。对、
哦，
唐山。
那就是跟大陆的那个河北省的
唐
山
市
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我们就以唐山来统称呐、啊。
哦。
但我们这边大概都是福州、漳州人居多。
嗯、你也是。您的
其实我的祖先应该是福州人。
福州人，
对，
哦、
我的祖先
真的还会经常回去吗？
不会，
哦、就等于过了。
Okay， 我跟你讲，因为已经很多代了，
哦，
所以我们只会来台祖，
嗯，
就是从唐山过来来台祖、
嗯，
我们还知道在哪里，
嗯、
但是再回溯上去，我们可能就都完全不清楚。
那像这本杂志是有专门的人来编辑吗？
有，这里就有。
哦，它是固定的，也是你们大溪人吗？
其实他是我们馆舍的那个
员工， 编辑。
编辑。
Okay.
对，在这里。
嗯，
我们这里都有写。
嗯。还蛮有意思的这本杂志，
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我们会收集，
嗯，
我们这边大溪的耆老，
嗯，
然后分照片，
嗯，
然后再收集耆老的经验跟一些讯息，
嗯，
然后再编列成册，叫木屋生态博物馆，
嗯，
但是我们这个生态其实真的不是指你所谓的花花草草的生态、
嗯嗯，
而是指我们在地常民的生活形态，
嗯，
对，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在这里生活的人就是。一住就好几代人、
哦、
那这些经验的累积就构成一个很有丰富内涵的一个生活形态、
嗯嗯、
那我们也借由这样一个小城镇来带动说、欸、大家来认识这个小城镇、
嗯、
对，所以才有这个木屋生态博物馆的催生、
嗯、现在大陆很多一些这个历史的小城、
嗯嗯、
年轻人都会流失到大城市去，
对，
然后使得它很多的文化呀、啊，然后艺术都会断代，
断，对 对, 对，
这边也是这样吗？
我们慢慢都有一些年轻人回来了，
嗯、
对，我们也就像你刚才讲的、
嗯，
有时候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例如说，当我们的河运终止的时候，
嗯，
我们陆运发展，可是陆运的发展就带。连带着我们这个城镇的没落、
嗯、
这是息息相关的，
是
那一个城镇的没落之后，我觉得要生活的时候可能年轻世代就得必须要出去、
嗯、
对，像我们的父子辈、
嗯、
他们也是年轻的时候也要到台北去发展、
哦、
当他们告老还乡的时候、欸
嗯、
我们才去重拾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些讯息、
嗯、
我们才知道回来找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些比较珍贵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才跟着一起回来，对、
嗯、
那就是
像你也是这样的经历，
对，我们也是啊、
哦、
我们从小都在台北长大、
嗯、
然后对这里我们 的既定印象就觉得说这里这么没落怎么、
嗯、
有什么好让我觉得去发展它、
嗯、
可是当我在这一块接触之后就发现说哎，不对，原来这个故事这些人的努力就是我才有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
嗯、
所以我们就很愿意再回来这个地方，贡献、
嗯、
我们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那年轻人愿意回来吗？
会，陆陆续续还是
有。有什么政策来吸引这些年轻人回来工作吗？
政策
按理说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肯定是觉得外边赚钱更多，机会更多，然后五光十色的等等，对吧？
我这样子，因为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他在外面闯荡了几年之后，当他们真的有在接触到这一块的时候、
嗯、
就会唤起他对这个家乡的热爱、
嗯，
那当然一旦你有那个热忱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投注是不讲究所谓的回报的，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说。
看来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嗯、
对
对吧，
对，
人生年轻是要有梦想去追寻的，你让他一定要困在这里也很难，
对，
只有他自己意识到，
对，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就要陆陆续续的再回来投注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些木屋匠师、
嗯、
不是只有老一辈的、
嗯、
我们还有新的心血注入了、
嗯、
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二十啷当岁他愿意投注在这里，
嗯，
只是他们自己本身可能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意愿，再来就是有某一块让他觉得说，哎、欸，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慢慢的耕耘，
嗯，
然后有些东西我应该要去保留它、
嗯，
对。当你有抱持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就不会去求回报了，
嗯、
对对对对。
在美国，像这种地方性的小本杂志，也是在这个时代。就互联网特别发达，资讯特别发达的时候，反倒是这样的小众杂志、
嗯、
然后一个区域的、
嗯、
反倒流行起来，
对对对，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它就很有意思，对
对
对对 对,
对，
那因为在这个小城镇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值得你去探讨、
嗯、是
去寻根，
对
对，去寻找，
我觉得可能全人类来讲都有着某种相同的规律，
对，一定是的、
嗯、
一定是当你发达到一个某个程度的时候、
嗯、
你回来找啊，找你小时候，比如说很多游客，我们在这里每天遇到不同的游客、
嗯、
那每个游客回来的时候，尤其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游客、
嗯、
感受就特别深、
嗯、
因为有些人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是，
对，他的你勾起的不但是只有他的回忆、
嗯、
还有他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梦想或什么，哎，全部都涌然而上了、
嗯、
然后就会有那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嗯、
对，那时候整个感觉就不一样，
是，